面前向你献上我们衷心的敬拜、感恩和赞美，谢谢你，你一直搀扶着我们。我们深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没有可能不惧怕，因为我们都是血肉之体。但是主啊，我们也真的是知道，靠着你，我们就可以不惧怕。主啊，当我们走这条人生道路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我们一生一世有你自己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我们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求主今天把第21章、22章的内容向我们解开，让我们看见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美。主要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过，心里也没有想过，耳朵也没有听过的。主要这都是你向给你所爱的人预备的。求主感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的心可想你自己，可想你自己的容面。主啊，以至于当我们这样子可想你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就有力量，就有坚韧来往前行。无论遇见什么，主啊，你都让我们不自害怕，乃要继续不断的来信靠你，跟随你，直到见你的面。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最后一课了哈，那这一课呢，这个那个启示录哈，是可能大家很多弟兄姐妹觉得不好学哈，但是我自己这样读下来，我觉得那个启示录是非常有层次的，并不是好像觉得那么的那个不容易，对不对？我觉得这样讲下来，而且或者说我自己看下来，我觉得是蛮有层次，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而且那我跟大家，因为今天最后一课，所以我跟大家呢再把前面的内容也稍微的有一些 review 哈。那我讲说这门这个启示录整本书给它分成四个大部分。其实是五个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1到9节，第一章的1到9节，那个是一个序言。那从1章10节开始，其实就开始了四个大部分。那第一个大部分是讲到那个主耶稣基督显现，待会我们还会再看。那第二个大部分又是什么？第三、第四，我们就来稍微的 review 一下。那第一个大部分是在1章10节讲到那个这个约翰被圣灵感动，他就看见耶稣基督向他显现。那在这个里面，主耶稣就把那个教会的那个历史哈，这个可以说历史历代的教会，或者说每一个时代，这怎么讲？只能这样讲，就是说这个从古到今所有的教会都包括在七个教会的里面，七嘛就是完全的数字哈。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对教会的那个一个心意。那更重要的其实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呼召，那就是对众教会有一个得胜者的护照，这个是一直要放在我们心里的。所以我们我感谢主哈，在教会里面最近也实在是看见，我们不仅仅是成为一个信耶稣的人而已，信哈乃是怎么样，要成为门徒，要成为得胜者，这个才是主耶稣基督对人的心意。不是说信就算了，乃是说真的要成为一个得胜者哈。所以你看见耶稣基督对每一个教会，好，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得胜者的呼召，甚至每一次都讲，你有耳朵就要好好听，哈，一定要听进去。然后我们也看见，那个对每一个教会，如果有你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的，是哪里不对的，哪里不在神的心意里面的，一定要怎么样？每一次都讲的要什么？要悔改。所以这是我们再一次回到神面前的唯一的一条路。所以我们只要还在地上，神还在给我们机会，好，还在给我们机会，不断悔改，不断的来继续的来跟随。所以我们不管你年纪多大，今天你听到这个信息，你知道自己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你知道自己是不在神心意里面的，你悔改， 回到神的面前继续往前哈。那最重要的，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这才是神啊对我们的一个心意。然后我们第二次的被圣灵感动，这个就从4章到16章就看见很长的一章。那这一大部分呢，其实就讲到主耶稣基督拿到了那个小书卷，然后揭开七印。那第七印揭开，其实就是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最后一个七，那个七年大灾难的开始。那这个呢，我就不再去很仔细的讲。如果你要想很清楚的话呢，其实我们教会的录音都有哈，大家一点一点去看。一点一点看，所以你看七印揭开就开始七号前六号是在前面的，然后第七号呢是3年半的时间开始。那这个当时我们都讲了。然后呢，我们知道在刚开始这个地方哈，在基督里睡了的圣徒复活。那这个地方，我看哈，这个地方是末世号筒吹响，是活着的得胜者被提哈。那这个活着的剩下来的就被养活啊，1260天。那这个其实都是在那个在我们的那个第二次那个约翰被圣灵感动里面哈，我们学过了的。那第三次呢，就从17章到20章。那这个就是我们前两次课的内容。他在那个这次的圣灵感动的里面，他就看见那个大淫妇跟他那个受刑法，然后刑法大淫妇之后的那些那个意象哈。那这个呢是我们上次课的内容。那所以我们在上次课的内容里面就看见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你看见在第二次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见地上有极大的灾难。那个灾难来了，地上几乎就没有人了。所以如果用世人的眼睛来看，就是这个世界毁灭了。但是当圣灵把这个帷幕揭开，带你进入那个不能看见的世界，却看见什么？看见那个真实的那个，一个是大淫妇，另外一个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所以这个世界好像是过去了，但是却在另外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面，却有两批的不同的那个结局的人哈。这个是上帝要带我们进去看见的。这个是上帝要带我们进去看见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其实这还不是最后的结局，那将来才是哈，将来才是。那我们知道，所以你看那个时代论就有讲的说，在这个七年大灾难之后，就有个千年王国，千年王国时期是主耶稣基督做王哈。那这个耶稣基督做王，然后最后这个时候呢，那魔鬼撒旦就要被扔在火湖里面。那最后就整个恶就被除去，因为魔鬼都扔到火湖里去了。所以整个的恶的来源和恶人都已经在永火的里面灭亡。所以你看那个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还有呢被咒诅的人，就是跟随那些跟随魔鬼的，也被扔到火湖里去。所以整个的恶和恶人都已经除尽。那最后我们就看见什么？新天新地，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哈，今天要来看的。所以我很快的把以前我们学的内容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就来看21章1节。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所以他看见新天新地，我相信哈，这个新天新地跟现在的这个天地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天地是不一样的。所以就算在这个千年王国时期哈，这个时候啊，都还是在这个地上，还是这个地上，所以还在时间的里面。但是当这个新天新地的时间已经进入永恒了，不再以年月日这样的时间来计算了，所以已经进入永恒，是在永恒的里面哈。所以它的时间，它的那个都不一样了哈，都不一样。那这是我们要那个，那你知道哈，那个在那个。在那个十六章就讲到那个 哈米奇多顿大战的时候，哈米奇多顿大战，我跟大家讲过，会可能会用，不是可能，就是会用到原子弹。所以呢，你看那个当时耶和华用灾殃呢，那些人是站在那里就死了哈。你看，而且死的方法就是站的时候那个肉就没有了，眼睛干瘪，舌在口中溃烂，所以你可见得那个这种是原子弹所带来的灾害。然后十五节就是说淋到那个马皮的也是这样的。然后你看十六节，他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并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就是千年亡国的时候，就列国剩还有一些人剩下，你知道一次战争哈，像蚂蚁一样的，就剩一个很大的洪水来，还是有几只蚂蚁留下来哈。所以你可见的还是有一些人剩下来，这些人呢会怎么样？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那个守祝棚节，大家还记得我跟大家讲的这个哈，讲的这个，就是这个七年大灾难。是赎罪日，就应该是赎罪日，就应该是哈米奇多顿这个，然后到祝棚节就千年国，就年年都会守祝棚节，所以神的他的那个节期就这样完全的fulfill 应验哈，完全的应验。好，我们现在是在讲这个。这是新天新地，那这次的新天新地呢，跟现在的天地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彼得也曾经讲过，他说主的日子要像贼来的一样，那其实是在千年前啊，主耶稣就降临在地上，建立千年国度。然后呢，这个是在千年以后，他说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哈、都要被烈火消化。形质就是 the elements。Elements 其实就是什么分子啊，如果你去看英文或者是元素，都要被 destroyed by fire 哈。然后你看在下面他说如果这一切都要这样消化，你们就应该圣洁哈，敬虔。然后在下面再说，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他说 the elements will melt in the heat。所以我们看见在新天新地之前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火，那其实就是上次我们看到的那个魔鬼撒旦一千年以后被放出来，就有天上就有火下来。那一次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有形质的都会消化，所以消化以后才见到这个新天新地。所以这个新天新地跟我们现在这个天地是不一样的，所以空间不一样，时间呢已经进入永恒了，那个时候也不在这个现在的时间里，好，不在现在的时间里，那时候海也没有了哈。那所以可见的将来的那个天地跟我们现在的天地是不一样的。那个天地呢是成为 the home of righteousness， 就是成为圣洁公义的一个居所哈。所以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边是全然公义和圣洁的哈。所以这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所以那个将来的那个天地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那在这个我们接下来看哈，他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他说我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看见是约翰看见一个城从神那里来，那他就预备好了，就像一个新妇装饰整齐。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十九章，大家看一下，翻一下哈，十九章我们看见什么？看见，我看哈，十九章的第七节哈，那个十九章我们看见到神面前去的那些人都在那里唱哈利路亚，然后他们就在那里讲什么呢？他讲说我们要欢喜快乐，然后因为什么呢？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他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个时候就讲到说这位心腹他是蒙恩，就是被就是上帝给他一件这个新的细麻衣哈，一件那个细麻衣。这个是在千年之前。现在我们看见千年以后呢，这个心腹就怎么样，就 beautifully dressed， 就是 就是装饰整齐，他你去看英文哈，装饰整齐跟前面那个那个蒙恩德穿细麻衣是有一点的不一样。那个时候是是被就是给他一件细麻衣，那这个细麻衣当然是说是指到他那个所行的义哈，所行的义。那这里呢，他是这个心腹啊，他说是装饰整齐，就 beautifully dressed， 那 for her husband 就等候丈夫，是为了她的丈夫来装饰整齐。所以可见得在这个时间，就是说千年，你知道那个千年前他说哦，那个羔羊的婚宴的时间快到了，对不对？那现在呢，他已经beautifully 装备好了，来等候丈夫。可见的这一千年其实是什么？就是圣经里边讲的羔羊婚宴期，羔羊婚宴期。你说一个婚宴要一千年嘛？你要知道，在神那里一千年如什么一日，所以你不要以我们现在的一个想法一千年哈。那在这个羔羊婚宴的时候，那上帝要行一些的事情，那其实就是讲到在神家里边有一些的审判，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心腹的里面有一些的是不讨神喜悦的，好，不讨神喜悦的要被什么？要被除去，要被 judge， 要被审判，要被除去，然后这个心腹才可能怎么样被 prepare 好，被装饰好，来等候她的丈夫。所以在圣经里边，保罗曾经讲过哈，他说审判其实是要从神的家开始。那我们知道刚刚在上一节的内容，我们看见其实是神的审判是在千年国之后审判，所以这个基督的审判应该是在这个千年国中间啊，就是在这个婚宴的那个中间那段时间开始审判，应该是比这个白色大宝座之前啊，那个时间应该是在那个之前。你看他说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若是从我们开始，那不信神福音的人那有什么结局呢？我们知道不信神福音的人就第二次的死嘛，对不对？所以他的结局是这样子的。然后那个保罗也讲，他说我们这些人呢离开了身外就到了神的那里去，他说我们这些人呢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将来在基督台前，我们是要再一次哈来面临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一个价值哈。那当然那个不是大宝座的一个审判。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装饰要这么整齐的话，一定有一些的 judge 啊，一定有些的有些东西要除去，有些东西是在神的心意里边就继续哈、啊，就继续。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心腹现在装饰起整齐，等候丈夫。然后第三节，他说我听见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说神的居所就在人的中间。然后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那在这一节的里面，我们就看见神与人已经怎么样啊？已经同住了。那神与人同住，不是与所有的人，乃是被这些什么被拣选，从这个人类历史的里面被拣选出来的人与神同住。那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同住的关系，就是这个心腹怎么样已经与他的新郎合而为一了，就是说婚宴已经结束了，现在是什么实质的合而为一，好，实质的合而为一。那这个呢，我们就看见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其实当时上帝在旧造的里面造了亚当夏娃，好，造了亚当夏娃。那其实你知道，这个亚当和夏娃不过是一个将来要来的那个更大的一个婚，一个怎么样？一个联合哈，亚当夏娃是一个联合哈，一个联合。将来那个更大的联合乃是基督和教会，基督和教会。你看哈，保罗不是讲吗？他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个是很显然的，是上帝对亚当夏娃的一个怎么讲？ 就是当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上帝是这样跟他们讲的。那现在我们看见这个呢，保罗就说，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个奥秘呢，是指着基督和教会。可见的亚当夏娃、基督和教会是一个同样的一个 pattern。你看他说亚当和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像，所以亚当呢 ，who was a pattern of the one to come。那这个。The one 就是指到那个要来的那一位呢，是指谁呢？其实就是指到幕后的亚当。幕后的亚当又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我不知道我讲得清楚吧哈，盼望不要跳得太快哈。那所以可见的，那上帝创世就创造亚当夏娃，让他们结合成为一体，其实是一个预表和一个 picture。将来基督和教会要合而为一。那我们看见在这里就看见什么样啊？是不是合一了？是合一了哈，所以看见神的心意，哈，神的心意从创世的那个时候的心意就成到这里，我们就看见成就了，就看见成就了。你知道，其实上帝造天地造人，一直有一个心意，就是什么？你看见箴言八章哈啊，其实也启示了一个奥秘。大家可能读箴言只是讲的说神的智慧，其实我们看见哈，那我这个就不去读，那你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这一段都是讲的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他说他在神那里为公师，在那里为上帝来创造这个天地。然后呢，他说踊跃在第32节，他踊跃在神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中间啊之间。所以可见的，神在创造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意，就是神要与人同住。结果我们都知道，人犯罪，神能不能跟这些罪人同在一起呢？那就没有。我们就知道后来就要有救赎哈。然后现在我们看见成就，所以。神一个完整的计划，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成就了，看见成就。好，我们继续看，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在这里哈，你知道哈，比方说那个一个新妇、一个新郎啊，他们在一起，现在就是在。那种好像在安慰那个心腹，长久的一个等待，长久的一个受苦都已经过去了。从今以后，神人同在，再也不会有哭泣，再也没有死亡了哈，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悲哀。所以你看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很得安慰？将来在神的面前哈，再也没有了这一切，只有我们今生还会有苦难，还会有悲哀，还会有疼痛。啊，但是将来那个时候是没有了哈，没有了。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需要等待哈，需要忍耐。现在这个时代，我相信没有人能够免得了这些哈，没有人。刚刚那个李伯母还说，哎，没想到巴勒斯也会怕哈，啊，每个人都会。我记得我那个。做化疗做到第三次的时候，那种的anxiety 啊，把人呢，啊，就是抓，就是把人怎么样，就是好像你拉到就是拉到很深的黑暗里去，你知道吗？呀，如果有人看过我写的我写的一个那个，你就知道其中我所经历的，就是在那个拉扯的里面啊，每一次好像要把你拉下去，你就是祷告，就是等候上帝。那在这个等候的过程的里面，神真的就好像你我自己觉得说，我从那以后我就里面换了一个源头，你知道吗？就是你的生命的源头都换了，你就知道从今以后你的里面是真的是神在那里掌权哈，神在那里掌权。很感谢上帝有过那样一次的大病，哈哈。所以我不希望大家有哈，但是如果有的话，你不用惧怕。如果有惧怕，正好是抓住上帝的时候哈。好，我们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将来在神的面前哈，有那个永远的与他同在哈，永远的与他同在，而且上帝要安慰我们。好，继续看。 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所以你看见哈，上帝啊，真的是好像我们这些人，他知道我们这些人就是不太肯信，你知道吗？他好像就说，你知道吗？我跟你讲的这些是真的，是好很要信的，你知道吗？所以你要看见从这里。字里行间看见神的那种的心意哈，在那里。然后第六节他又在保证，他说都城呐、啊，你知道在我们读那个圣经，你知道有几次城呐、啊？啊，那个主耶稣说城呐、啊，然后前面倒下第七碗的时候也说城呐、啊，那现在呢都城呐、啊，哈都城了，上帝要做的都做完了。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那这里我是初，我是终，那就是说他是开始，他是结束，那就可见的现在新天新地那个结束已经结束了，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哈，完全不同的一个次序的里面。他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大家知道这个生命泉的水是什么呢？其实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就邀请过我们，你记得主耶稣在那个这一次其实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哎刚刚那个什么节最后那个节祝棚节哈，他是祝棚节，他节期的末日就是祝棚节，一共有七天嘛，那七天的最那个末日就是最大之日，所以那天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得那个生命泉的水来喝，那个其实指到什么？跟圣灵的交通，圣灵的交通。所以你到耶稣基督那里来，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圣灵差下。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现在在地上，你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圣灵在你生命里面的工作，你要渴望圣灵哈，可想圣灵。所以他这里就想说，那口渴的人，口渴的人可以喝生命泉的水，而且是白白赐给的。那最重要的是什么一件事情啊？你知道这句话里面，你看到哪个字是你觉得最重要的？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你觉得是白白？白白其实是上帝早都做好了的，其实是要什么？口渴。你知道很多人不渴的，你知道吗？他不会觉得渴。其实这个其实就是要我们明白的一件事情。那下面他说得胜的哈，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你知道什么样的人能够得胜吗？其实就是口渴的人。口渴的人他渴望圣灵的浇灌，渴望圣灵的恩膏，渴望圣灵的能力。那这些渴望的人才能够得到哈，得到这个生命的泉水。你如果不渴，你不会喝，你知道吗？你如果不渴，你不会喝。你知道哈，我们人啊，我们人其实你的生命的里面总有一些渴的东西。你说你在世界上没有你的渴望，其实你就不可能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知道吗？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他的渴望，那这个渴望也许哈，刚刚巴勒斯起了很多东西在那里哈，那个就是刚刚开始讲到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我们有很多的渴望，也许我们渴望什么？我渴望。什么？我有很多的钱哈，这是很多人在世界上的渴望。还有的人渴望什么？渴望我那个家庭幸福和美哈，这个是很多人的渴望。还有的人渴望什么？渴望我的孩子哈，要叫什么？要有成就哈，渴望这个。还渴望什么？就是渴望的东西很多，但是也有的姐妹，我知道有的姐妹渴望她的先生更爱主，也有弟兄渴望他的太太更爱主。但是你从今以后，你把你的渴望换一个方向，你渴望上帝，单单渴望他。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有的弟兄姐妹就说，我说哎，你要好好读经啊，你要好好祷告啊，那就说我就没有这个愿望啊，我就不渴啊。你知道有没有人这样的？那我很想啊，就是没有。那我们今天哈，你就做一个祷告，怎么讲呢？你说主啊，我对你一点都不渴，我就不渴。那你是创造的主，你今天创造一个干渴在我的里面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就做一个这样的祷告好不好？ 你跟上帝说，你说主啊，啊，其实这也是一个悔改哈，也是一个悔改。主啊，我们的里面有很多的可想，我们可想世界的地位、名，还有利等等，虚荣、奢华等等这一切，但是却没有可想你。主耶稣，求你今天让我们悔改到你的面前，单单渴慕你。若我里面没有这个渴慕，主，求你创造create 一个渴慕在我的里面，使我从今以后单单可想你，单单仰慕你，愿意这样子往前行，成为一个得胜者，不被落下。求主施恩给我，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可以求的哈，你如果里面没有这个渴，你向上帝来求，神就把这样的一个渴慕放在你的心里面，你就可以来喝，从今以后你就可以喝这个生命泉的水。那这下面就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可见的神在跟人的关系的里面，他一直用各样的方式来描述他跟神的关系。有的时候讲到同住，他就以夫妻的关系来比喻；讲到那个生命的值的时候，他就用叫什么父与儿子的关系哈，同样的生命的品质啊，这样一个儿子的关系。所以我们其实如果从字面上来看，你就很难去想。但实际上上帝其实就是要我们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让我们来思想我们跟上帝的一个关系哈。所以我们就要来这个我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们要可想上帝，你还要什么，就是神的话哈，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其实活那个我们的肉体其实是没有益处的，我们很多的时候花很多的时间照顾这个身体，其实身体要照顾哈，我不是说不要照顾，要照顾，但是那个不是你的第一优先，你明白哈，要知道这个使人活着的是灵，那灵呢就是神的话，那神的话呢你就要读经，就要祷告，这个其实就是说你要渴望哈上帝的话哈，神的话，神的灵。好，我们继续看下去。那个你看他这里就说，神要成为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那要做神的儿子，其实这个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定下来的一个旨意哈，定下来的一个旨意，这个以弗所书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那你如果是去看，你要自己其实自己去默想这些话哈，带给你很多的亮光。那我就想不读哈。好，我们继续那你知道上帝盼望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子，那这个我们待会再来看好了。盼望我们成为他的儿子，就是跟他的生命有一个值哈的相同，有个值的相同。好，第八节他说，我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和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那这个你看再一次强调有两部分的人，一个呢是属于神的，就成为神的儿子，也成为神的心腹，与神合一。那还有一部分人是没有办法进到神那边去的，他的结局就是第二次的死，就是灭亡哈，就是灭亡。那这个是那个好，我们继续看第九节，我们就看见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那这就是第四次啊，那个约翰啊，那个被圣灵感动，那这个天使来告诉他哈，他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所以你看哈，前面天使说，我给你看一个什么心腹，是羔羊的妻。现在呢，那个约翰看见什么？看见一个什么 城，对不对？耶路撒冷。所以可见的那个羔羊的妻就是什么？圣城耶路撒冷，对不对？所以羔羊的妻就是整个教会里面得胜者啊，就是整个教会里面教会，然后是人的集合。那那个城呢，我们通常想到城的时候呢是什么？就是好像有个 building 啊，那些东西在那里才是城。其实这里不是讲到那个城市，一个实体的城市，来讲到那个人哈，讲到人。那记得前面那个讲到那个大淫妇，跟那个也是讲到他也是一个城哈，那个淫妇还有那个巴比伦那个奥秘的巴比伦城也是把它扔下去了哈，就毁灭了，就毁灭了。那这个城我们就看见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这个城是上帝所造的哈，上帝所做成的，上帝所做成的，不是人手所造的，乃是神所造就的。所以每一个人能够在这个城里面，其实都是神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哈。你就说你今天能够蒙恩，你今天能够成为一个将来可以进入圣城的人，其实都是上帝的工作。所以这个城是从神那里降下来的。他，你来看这个城哈，他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明如水晶。那我们看，如果用我们想象一下，如果用约翰的眼睛一看，他那一座城，那个城呢，其实就是所有的人的一个集合。记住，那个城就是所有的人的一个集合。那在那里呢，看见神的荣耀，那个城每一个地方每一部分都彰显出神的荣耀，彰显出那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在那个。如果这些罪人还没有救赎之前呢，只有一位是神的光辉所发出来的那个荣耀，只有一位，那就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你看哈，你看那个那个希伯来书一章，如果看那个看第三节，就说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其实在地上的人没有一个人呢是什么，是能够完全表彰神的荣耀的，没有办法显出神的光辉的，只有什么，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那就是说所有的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完全表彰出神的荣耀来，所以都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他就怎么样，他本来他是神所发出的光辉，那所以呢他来到地上，他就告诉我们哈，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那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耶稣基督不道成肉身，不经过死亡，那个的生命就不能够在所有地上的人的生命的里面来被建造起来。所以只有耶稣基督死了，那然后呢慢慢的他的生命就临到所有接受他的人的生命里面去，那这些人就被上帝怎么样来磨造，来教导，来引导，来管教，最后最终这些人就怎么样，就能够表现出神的那个荣耀来。所以你看哈，那个保罗就这样讲，他说哈，我们呢都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哈，被召的人。那然后呢，我们这些被召的人呢，就怎么样，就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他儿子的模样就是什么，神的荣耀嘛。神的荣耀。那现在呢，每一个被他招来的人呢，就要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然后呢就使他们怎么样得荣耀，使他们得荣耀。所以其实这个过程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从我们得救到我们得荣耀，这中间是不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很多的管教，神有很多的教导，很多的引导，也有很多的管教，很多的魔障，其中的痛苦哈，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个 grow pain 呢，我想小孩子要长大成为大人，他也有 grow pain。那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成长， 也有很多很多的痛苦在里面。那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很不容易的。那只有这样经过这样的过程，才将来哈这些集体集中在一起，才能够什么有这个就是这个城才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是，所以你看哈，那个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那为万物所属，就是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那个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嘛，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啊。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不是要进到一个荣耀里面去，乃是这些儿子要怎么样，要达到这个荣耀的地步，他要被磨造被带领哈。那将来这个荣耀是跟神儿子的荣耀是一样的。所以你在这里就看见这个圣城呢是怎么样啊，能够有神的荣耀，神的荣耀。那我们再从那个十二节到十四节，就看见这个城里面的那个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组成部分。他说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啊。然后东边啊，东南西北都有三个门，然后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那这里就讲到这个城的一个组成呢，是有什么呢？有天使哈。那其实如果你要知道，那个我们每一个承受救恩的人都有天使在服侍我们，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是三十多岁才信主，那所以回想三十多岁以前的日子，真的有上帝的保守，有上帝的一个保护在里面哈，一个保护在里面。所以我们就看见有天使哈，有天使，然后呢还有什么以色列全家十二个支派都在这里，然后还有谁啊？还有十二使徒，就是耶稣基督所救赎的人。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城呢，有天使，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以色列全家，还有主耶稣基督的所救赎的人。然后我们继续看那个十五节，他说对我说话，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啊，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那我们就在这里看见哈，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那个，那这里讲到说，那个天使来拿一个金苇子，就是一个尺度哈，来量那个城。那不管是城门、城墙还有什么，它的尺寸我们来看一下哈，来看一下。这里讲到那个他这里讲的什么城的哦，他这里讲的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这个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当人复活以后，那个人和天使是一样的，你知道吗？人和天使是一样的，这个是耶稣基督也讲过的。耶稣说哈，这世界的人，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那世界就是将来那个新天新地哈。那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那因为他们不能再死了，就跟天使一样。所以我们看见哈，这个天使用苇子量，那个是量这个城墙，是按照人的尺寸，也是天使的尺寸，所以人和天使在那个时候就是一样的了。然后我们主要是看他的什么呢？那个城墙的那个他的尺寸哈，他的尺寸，你知道那个他这里讲到城墙长宽高有多少啊？四千里。那那个四千里是翻译成我们中文讲有四千里，其实它原来的文字呢是讲12000 stadia 是他们的一个度量单位，他们的一个是12000。你知道在圣经里边十二哈，你接下来看都是十二，就是指到永恒里边的完全。永恒里面就完全，所以你看见它长宽高是12000 stadia， 然后呢看见它的城墙的厚度是多少呢？是144。那144是什么意思？12×12就是完全的完全。所以你看见在永恒的里面，无论上帝用什么的尺度来量，这一批的都是什么？完美的，完美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哈，神要做的工作是极美的，是极美的。你还记得在旧造里面，上帝造那个第一天创造，第二天创造，第三天创造，每一天的创造都说什么？是好，是好的，好的，好的哈，一直都是好。所以上帝所造的都是 perfect。那现在经过那个，经过这些人被救赎出来，经过神的再造，还是什么 perfect 好的哈。所以你在这里你看见这些长宽高，经过他们这样左量右量，都是完美的哦，在神那里哈，真的神所做的都是完美的。好，我们继续看那个下面就从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就讲到那个城的那个建造城的那些材料啊、哦。那墙是碧玉的，那我们刚刚讲的碧玉其实就是上帝的荣耀哈。前面你有看见吗？就是神城中有神的荣耀，十一节哈，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所以他这里讲说墙是碧玉造的，就讲到那个墙是什么？是有彰显出神的荣耀，然后城的那个是金金的哈，是金金的，然后城墙都是用各样的宝石来造的。所以我想问大家，哎，这个是不是将来上帝那里来的那个城，就是各样的宝石在里面？哇，那个喜欢宝石的姐妹不知道有多开心，是不是？那其实哈，这个不是这样子讲哈，不是这样子讲的。那你知道哈？那个其实那个保罗告诉我们，他是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的呢，是眼睛没有看见过，耳朵没有听见过，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读到了，哇，这么美，这么美，这么好，这么好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比你所想象的还要好得多。那所以你尽量用你的想象力去想象，想象了最美最美最美的，还要比那个更好，就是你心里可以想象得到的多美，比那个还要好，就对了哈。所以其实上帝所为美，那你说为什么要说这么多的宝石啊什么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其实就讲到每个人他自己的工作要带进去的是什么哈，就是说带进去的是什么。那你看那个哥林多前书，他说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哈，然后呢你要用什么？有人呢是用金银宝石，还有的人呢是用草木和鞋在这个根基上来建造。那个人所做的工程呢就要显露出来，那个日子呢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那如果是那个工程被烧掉了，你就受亏损哈。那你是得救了，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哈，为什么说那个撒旦关了一千年一定要出来，因为将来有一个火的试验要出来，不属于上帝的都要被融化掉，剩下来的只有金银宝石哈的工程。所以你圣徒你在今生所做工的果效是什么？带进永恒的。所以如果你是用草木和谐来做，将来带不进永恒，但是如果你所做的是金银宝石，那个是能够带进永恒的，来带进永恒的。所以我们说的有些解经家就一个一个去解什么绿玛瑙是什么，红玛瑙是什么，但那我想哈，我大概不会去那样解释。那不管怎么样，那个都是金银都是宝石哈，金银宝石的材料在那个城里面，那这些都是圣徒在这个世界所做的功的果效，随着他。所以将来你到永恒里面去啊，你做功是什么样，将来在那里哈会看得见，会看得见。好，继续看二十二节，他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为城的殿。那你看见哈，这里那个城，我们说那个城就是人的一个集合嘛，对不对？就是一个那个羔羊的妻哈，就是所有的蒙恩得救的人的一个集合。他说那在那里呢没有看见殿哈，没有看见殿，因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所以就讲到神是殿，神是殿，对不对？但是圣经里却告诉我们哈，说我们呢，就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是神的殿，对不对？那个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是神的殿，那你们的身子就是神的，就是圣灵的殿。那现在这里讲说神就是什么？就是殿。那又是我们又是神的殿，然后神，这是什么意思呢？可见得到这个时候神人是完全怎么样？ 合一的，完全合一了，你知道吗？所以在这里看见那个合一。那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讲启示录15:8的时候，他那里讲哈，他说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对不对？那七灾完毕了，那个在那个之前人不能够进神的殿，但是七灾完毕以后，那人就可以进神的殿。那现在哈，我们看见他在这里那个人是不是进到神的殿，与神同在了，与神同在了哈。那个七个灾已经完了，神人同在了。这个殿呢，他在这里啊，这个殿呢不仅仅是神的殿，更是什么？更是至圣所，你知道吗？你知道哈，它刚刚我们看见它长宽高都是一样的，都是4000里啊，是12个 stadium 哈。那你看见只有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神的殿哈，我们说地上的殿其实天上的那个真殿的一个影像嘛，对不对？那你看见在所罗门造的那个圣殿哈，它是内殿，就是至圣所。那个至圣所的内殿，它是长20肘，宽20肘，高20肘，你看见没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哈，神的殿不仅仅是这里讲到神的殿，不仅仅是讲到神的那个一个大殿，乃是讲到至圣所。所以这一批人是从神在人间在拯救出来，与神在至圣所里相交的。我不知道那个大家那个有没有读过一些就是属灵伟人写的一些东西啊？他一直呼召弟兄姐妹要进入什么至圣所的生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一类的书哈？就是你要不仅从这个世界出来，而且要进入基督的里面，要跟他有一个至圣所里边的相交。哈，就像今天那个巴勒斯讲到，我觉得今天巴勒斯讲到哈，就是一直讲到那个大卫有一个渴望，就是什么？要在神的殿中来瞻仰神的那个荣美，来寻求神的面。当你就是大卫，其实神在至圣所里，你知道吗？神在至圣所里，所以他要来瞻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其实他要进入到至圣所里才行啊，至圣所。所以虽然在地上的至圣所是人不能够进入的，但是在心灵的深处，他真的是在里面常常与神有个至圣所的相交。我想不需要会不会把大家讲糊涂？我就是盼望弟兄姐妹，真的你与主的关系是越走越深，越走越深，最终是与神在至圣所里相交，好相见。合一这样子的关系哈，这样的关系。好，我们继续看他说那个城里呢，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神的城，为城的灯。所以在将来在那个城里面哈，那其实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讲到神和人之间再没有一个隔阂了。没有罪的隔阂，就神一直是光照的。我们如今呢，你知道吗？我们很久的祷告，然后才有一点的光照，是不是这样的？你哪一天得到上帝的一个光照，你就已经开心得不得了了。哦，我今天好像跟神的相交，有一些的成就，就心里很喜乐。但你知道将来哈，就没有任何的一个阴影会挡着你跟神之间的相交，他的那个光照哈，是一直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是很喜乐的。我想问弟兄姐妹哈，你在读经的里面有神的光照进来，你是不是很喜乐？是很喜乐哈。那将来是一直在这样的喜乐的里面。我们如今真的是在这个物质界，也在罪的里面啊，要蒙神的光照，真的是要恒心啊，寻求神哈，恒心寻求神。好，我们继续看，那他说城门他说列国哈，可见的到那个将来。还是地上还是有一些的国哈，还是有地上还是有人，就是还是有这些血肉肢体的人，只是那个时候的人呢，完全因为撒旦已经毁灭了，那个时候的人就完全没有一个罪哈，在那里那个，所以那个时候的国度，你看哈，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 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所以可见的，当到那个时候，地上还是有国度，还是有君王，但是这些的国度的人和君王都不再是自高自大的人，他们是谦卑行在神的光中的哈，谦卑行在光中的。那这个呢，其实我用这些经文，其实我上次也讲过，那这个呢，其实就讲到我们这些与基督一同得救的，就是一个教会将来哈要来彰显上帝那个很大的一个恩典，让地上的人都能看见，以至于地上的人就在看见这个叫什么这个教会所表彰出来的这个神的恩典的里面呢，他们真的就谦卑哈，就谦卑。然后继续看下去哈，他说城门总不关闭，在那里没有黑暗，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荣归于那城。第27节他说，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晃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所以可见的，到那个时候是不是还有一批人是行可憎与虚晃之事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我们待会儿会讲哈，因为在下面还会有讲到这一批人。好，我们继续看下去，22节他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生命水，其实指到圣灵哈，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哈，羔羊的宝座流出来。那在河这边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有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哈。那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生命河的水是从哪里流出来？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流出来。所以你在那里看见那个整个的圣城宝座是神哈羔羊，然后呢从那个流出来的还是生命的水，是圣灵。所以三位一体的圣灵还是在那个城中掌权，人就是在那个上帝的那个光照的里面哈，连接也在神的爱中连接。所以这个是很美很美的一件事情哈，很美很美的一件事情。然后他讲到那个有生命树哈，那他说结12样果子，就是每个月都结，所以可见的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是不会什么，就是不会没有的，是一直在供应这个城里的需要的啊，一直在供应这个。你知道那个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呢，是给得胜者吃的啊。那个，因为这个是主耶稣对教会讲的话的里面，就是说你如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所以可见的，在这里那个果子是供应城里面的需要的，那个叶子呢是为医治万民，所以那个果子是给城里的哈，那叶子呢是为外面的那些万民哈。那他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好，他的仆。那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是我再次跟大家讲，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其实都是神的儿女，但是不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侍奉神的人。所以我就特别鼓励哈，这个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过，特别鼓励说将来哈，神是会把服侍神和不侍奉神的人是分别出来的哈。如果服侍神的人，那就好像是服侍自己的就是神啊爱他，就好连续他，就好像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可见的，这些人啊，他的仆人将来在那个城里来侍奉他，因为他是做宝座的，那他就是王，所以这些所有的人都是他的仆人，都是要侍奉他。所以我们今生其实在教会里面就是要学习来侍奉这一位哈，侍奉这一位。好，我们继续看下去，那以后再也没有咒诅了哈，那就没有咒诅了。然后呢他说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所以这些所有的人哈，有那个神的名字，就说明属于神，不再有黑暗了哈。那这个我们已经讲过，神要做王到永永远远，不仅神要做王，他们也要怎么样，也要做王哈。这些人要治理那个时候那个世界的事情哈，事物。然后我们继续看第6节，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 主就是众先知倍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所以这些啊，这些东西不是虚幻的，乃是真实可信的。所以我们听了啊，就要放在心里边，要来相信，要来相信。然后第七节，耶稣就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啊，在这里就讲到哈、啊，你要遵守这个预言，非常清楚。这本书都是讲到预言，哈、啊，就是在约翰的那个时代还没有发生啊。随着时间过去，这个预言一定要成就，是真实的。然后我第八节，他说：“这些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既听见看见，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伏伏要拜他，他就对我说：“千万不可哈，那都要只要敬拜独一的真神。”那这个约翰已经又第二次做了糊涂事哈，所以可见的人其实是有他的软弱在那里哈。上一次那个天使叫他不要做这件事情，他这次还在做，那可见人的一个。一个是有他的软弱。好，我们继续看第十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所以这个书上的预言不要封，因为什么？日期近了，主耶稣基督很快就要来了。那时候2000年前啊，日期近了，现在真的是更近了哈。他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啊，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那这里我们就看见，如果读了这个书，你还是继续的啊，不愿意悔改哈、啊，不愿意回转的话，那其实那个真的上帝就任凭了，你知道吗？就任凭了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了哈，所以在这里其实就是任凭他。那然后第十二节，看到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这个是耶稣基督讲的，我必快来。所以耶稣基督再一次说，你看第七节他说我必快来，那这次十二节他说我必快来哈，而且他是哈初，他是主，他是初，他是终，但是他要结束一切的事情。那第十四节他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去。他说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那洗净，我们知道洗净自己的衣服就是蒙耶稣基督宝血洁净的哈，有那个善行，衣服常常代表行为哈，有善行就可以得到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去哈。那你知道这个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我们人犯罪堕落以后，上帝是把那个人怎么样从生命树那里怎么样赶出去，不仅赶出去，而且什么派天使守着，不许人再来靠近生命树，记不记得？现在怎么样？他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就能够得到权柄到生命树那里去。所以我们知道自己的权柄，我们知道我们是可以到生命树那里去的，但是我们却要怎么样？要洗净自己的衣服，所以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哈，圣洁生活。然后第十五节他说，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淫乱、杀人、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那你看见这是最后他突然讲了说，城外就是说，你看见我们刚看见那个城里面是什么？神的光照。这些城外呢就是什么？在黑暗中，在黑暗中。那我很快的跟大家讲哈，你看主耶稣基督哈，曾经对一些那个对一些人哈，就是你看那些仆人啊，去把人都找来哈，那宴席上坐满了客，然后呢，他就看见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对不对？没有穿礼服，然后呢，就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大家注意，他是在黑暗里，不在火湖里。啊，这个人，啊，他没有穿礼服，所谓的礼服就是一个圣洁的那个。然后你看这个人，那领了1000银子的，他就埋在地里去。最后呢，主耶稣也说，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所以你看，可见的这些人哈，他也信了耶稣，他也信了耶稣，但是却没有follow， 就没有跟从那个光，没有跟从那个光，在一直在黑暗的里面。所以在今生你在黑暗的里面，没有一个真实的悔改的行为出来的话，你别想到将来永恒里面你就会被光照，那也是没有办法光照。所以在城外就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不是在火湖里， 他们在黑暗里，哈，他们在黑暗里。那你那个那个，你看这个耶稣基督讲到说，城外那些犬类，就是狗啊，狗就是犬嘛，哈。但是城外有那些犬类，那这些人呢，你注意看哈，这里就没有就没有写不幸的，所有不幸的人都丢到火湖里去了。那这些犬类呢？有很大的，就是说他们可能是信的。你看哈，那个耶稣讲哈，这里分到两种人，一个是不要把圣物给狗，那这个就是说把那个福音那个真道哈，你如果是给了他呢，他也不会珍惜，然后他还转过来咬你。还有就是彼得讲哈，他说这些人呢已经认识耶稣基督了，也已经知道那个将来有那个美好的那个盼望生命在那里，结果呢？他就怎么样？他后来呢？又怎么样？又现在又在其中被缠住了。所以呢，他说俗话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啊，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所以这里这两种的属于狗的这一类呢，一个是可能就像耶稣讲的，这个你都不要去给他哈。那这个人这种的人就没有得到福音。那下面的这种的人呢，就很可能是指这一类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们是信的，那你说，信的人又成了这个样子，为什么不为什么不丢到火湖里去呢？这个是因为神讲过的话哈，神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神说过，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说，你信他了，你就怎么样？不至灭亡。所以不至灭亡就不会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就会怎么样？得到永生。但是他一生不被光照，一直在黑暗的里面，所以将来他也只能在城外黑暗处，在那里咬牙切齿，直到永永远远哈。其实我们人本来都是在黑暗中的人哈，啊，本来都是在黑暗中的人，所以我们信主以后，不是说就这样就结束了。你知道哈，他说是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一直哈。所以你不是说我接受耶稣基督了就这样好了。其实你要一直跟随那个光，一直到永永远远哈，一直到永永远远。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哈。他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这里讲到大卫的根，我们就知道哈，root of大卫就应该是上帝哈，那然后又是他的后裔，就知道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就可见的这个是神又是人，就是耶稣基督。好，我们继续看那个十七节，圣父和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在这里看见心腹就是现在哈教会，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封书信写给教会的哈，圣灵跟心腹一起说，所以可见的是在这个时代神对那个现在的教会讲话。他说来哈，来喝什么呢？来喝这个生命水，口渴的哈，口渴的再一次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干渴的哈，干渴的心在我们的里面，有个干渴的心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然后我们就看见说这个书上的这些预言哈，都非常非常的神圣，是神所启示的，所以不能够加什么，也不能够减什么哈。这个是，然后二十节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这里我们看见那个约翰说什么？我愿你来。可见的约翰预备好了没？我愿你来。所以约翰在两千年前就已经预备好了。大家弟兄姐妹，你预备好了没？你能不能在现在对主说：主啊，我愿你来。可以吗？你说主啊，我愿你来。你知道有一次我们讲到主再来，他说我求主给我4年的时间，因为我还有女儿还小。那个你就没有预备好。你要知道哈，你真的是 prepare， 不要想着说啊还要等几年，你要任何时候预备好。主啊，我愿你来，求主帮助我们哈，愿主也那个。所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圣徒同在，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给他教会的一封书信。那我们就讲到很快哈。那我们知道那个预言呢， 那个，因为启示录都是预言，你知道预言解开带来什么样的功效？你知道当年那个埃及地，他不是他们法老做了一个梦，然后约瑟就帮法老解开了，对不对？当法老解开了以后，法老就怎么样？就预备好了，预备好了以后怎么样？就到灾荒的之年呢，只有埃及全地有粮食。所以当我们哈。当我们明白神的预言了，我们就来预备好了，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你都有丰富的预备，你就不用害怕了，你知道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听到这个真的是存着一个等候上帝，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哈，然后呢可以救我们脱离那个要来的那个愤怒哈。这个是我们那个，然后我跟大家讲到这首诗篇，你知道哈，在这个整个的21、22章的里面，其实上帝在邀请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在邀请我们一件什么事情？要进入到什么？至圣所与神同在。你知道这篇诗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到第四节你看见他的称呼就变了，所以我觉得上帝很奇妙哈。今天我要分享这个跟巴勒斯分享的27篇，也是他的那个称呼有改变。那讲到他，其实是讲到第三者，有一点的隔阂样的哈。当讲到你的时候，就好像什么面对面了，你知道吗？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然后你看第六节，这位大卫他就说，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他是将来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吗？还是什么？现在啊，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就已经在耶和华的殿中了。所以巴不得我们众弟兄姐妹也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既然蒙神拯救啊，蒙神的宝血洗净，我们就一直跟随他的真理和亮光，他就把我们带进那个永远的光明的里面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赛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欢喜快乐，因为在我们的前面有一个不能动摇的有根基的城在那里。主啊，当我们来学习你向我们启示的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的心里真的是存着敬畏。我们知道地上的人是分成两个部分的，一个是跟随你的，一个是不跟随你的。主啊，当我们眼睛所见的境界的里面好像大家的结局一样，但其实透过这个世界看见那个永恒里去的时候，你就知道跟随你的人是何等蒙福。主，我就求你借着这本书的学习，让我们借着约翰的眼睛看到那个本质的世界，看见那看不见的世界，也看见那个永恒的将来，以至于你把我们真的是能够带进那样的一个永恒的里面去。说当我们在今生有眼泪，有痛苦，有悲伤，有这一切的时候，主啊，也求你抓着我们的手来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透过这一切的痛苦的表象看见你自己的祝福，以至于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那个力量往前行。主，求你把这个盼望放在我们的心中，一直行走我们的道路，直到见你的面。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一直在你的殿中可以与你相见。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